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您收听《创世纪漫谈》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，也求主透过他的话祝福您。今天我会继续跟你们谈一谈挪亚这个人物。我们先来读《创世纪》六章七到九节。《创世纪》六章七到九节说：“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：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创世纪记载了不少与神同行的人，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学到如何认识神，如何成为神的朋友。上一次我们谈到挪亚的日子，挪亚的日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的子民向世界妥协，背弃了神。创世纪六章二节说，神的儿子们看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神的子民跟世界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了，神的子民跟世界联合在一起。到底当时的问题有多严重呢？我们翻到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说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请大家留意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眼，就是不多这个词。令我们震惊的是，在挪亚的世代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，其他人全都灭亡。圣经多次形容挪亚为义人，肯定是他带领着全家教导他们敬畏神，以致最终得救。那个时代在众多神的子民中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，难怪圣经说得救的人不多。最近有位听众朋友来信说，现今很多教会认为神是直接跟主耶稣立约的，既然神答应了拯救我们，必定会拯救到底，否则神就背弃自己的承诺了。这种说法跟圣经的教导恰恰相反，而且使信徒松懈下来，失去了警醒的心。查考圣经，你会看见令人震惊的图画。旧约和新约一直告诉我们，得救的人不多，挪亚的世代只有八个人得救。在后期一些，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，本来有一两百万的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出发，到头来有多少人能够进去呢？在那批以色列民中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 能够进迦南地，其余的人都在旷野漂流，直到他们全都灭亡了。可能你会说，到了新约，情形就大不一样吧。其实主耶稣所传的还是同样的信息。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。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说，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让我们也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说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主耶稣清楚地说，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不多。虽然回应神的人很多，虽然很多人愿意信主，但是真正蒙神喜悦的人却很少。洪水的日子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，那么其他神的子民到哪里去呢？路加福音十七章说，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神的子民变得非常腐败，吃喝嫁娶，跟世人没有两样，结果全都灭亡。圣经详细地把挪亚的日子记载下来，是有特别的用意的，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末世的信徒，不可以随从世俗的风气，放纵情欲。现今教会所面对最大的危机，不是政治的迫害，而是世界所带来的冲击。世俗的浪潮会一波一波地冲击教会，甚至深入传道人的心里，使教会变得腐败。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预言说，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。这些警告都是针对教会而言的。人把金钱当作牟利的途径，高抬自己，爱自己过于爱神，这就是末世教会的状态。我们必须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像挪亚一样做光做眼。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，自古以来得救的人不多，千万不要存侥幸的心态，以为神会张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谁都可以进天国。不是的，得救的人不多，我们需要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到底挪亚为什么会得救呢？我们看创世纪六章八和九节。创世纪六章八和九节说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第八节说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为什么神这么恩待他呢？第九节说，他是个义人，是个完全人，他与神同行。第九节道出了关键的所在，挪亚之所以得救，因为他是个完全人，其余的人被洪水所灭，因为他们不完全。请大家掌握清楚，要得救我们必须完全，不完全就无法得到神的救恩。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和第二节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和第二节说，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完全人这个词又出现了。十七章一节所提到的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亚伯拉罕做完全人，这样神就跟他立约，赐福给他。 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有条件的，就是你必须做完全人。另外，马太福音19章16和21节，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教导。马太福音19章16节说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21节说，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这个年轻的财主想寻求永生之道，到底如何才能得救呢？主耶稣便开门见山地告诉他，要得救是有条件的，你必须做完全人，完全人才能得到救恩，不完全的人就没法得救。既然要得救，我们就必须完全。那么完全是指什么呢？是不是指完美无瑕，从不犯罪呢？让我们翻到创世纪9章20和21节。创世纪9章20和21节说，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，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创世纪6章描绘挪亚为完全人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挪亚也有自己的缺点和软弱，可见圣经所谈的完全不是指完美无瑕，从不犯罪的意思。在今生没有人能够达到从不犯罪这种境界，一日还有这个肉身，一日都有软弱犯罪的机会。圣经所说的完全是指全部完整的意思。要知道一个人是否完全，不是看他有没有犯错，而是看他对神有没有保留。如果他是没有保留的跟从神，即便有缺点有过错，在神的眼中他还是完全的。以前刚信主不久，我不明白圣经的教导，以为义人完全人就是指那些从不犯罪的人。有时候因为无知，因为任性犯了罪，便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，因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，只听义人的祷告。直到有一天听见牧者说，义人不是指从不犯罪的人，而是指知错能改，忠心追随主的人，这样我才恍然大悟，即便做错了，只要真心悔改，还是可以回到神的身边，跟他恢复甜蜜的关系。如果你想受洗信主，你怎么知道自己已经预备好没有呢？是凭感觉吗？有特别的感觉就等于预备好，没有特别的感觉就等于没有预备好吗？要知道自己是否预备好，不是看感觉，而是看你是否是完全，是否是没有保留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希望你能够清楚明白。有些朋友不敢洗礼，因为觉得自己太多软弱，太多问题，不会蒙神的悦纳。其实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只要你愿意毫无保留地委身给神，神必定会接纳你，赐恩典给你。如何能够看到挪亚对神是完全的呢？创世纪6章22节是这么说的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创世纪7章第5节也说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神吩咐挪亚建造一只巨大无比的方舟，而且要带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进去，因为洪水快要临到，毁灭全地。挪亚没有怀疑神的话，也没有半句怨言，只是非常顺服，按着神的话去做。挪亚是个听道行道的人，听见神的呼召， 就马上采取行动，这就是挪亚跟那个世代的人的区别。所以大家必须明白，圣经所谈到的完全，意思不是完美无瑕，从不犯罪，而是我们对神毫无保留的态度。一个信徒属灵生命幼嫩，很容易犯错，但是当他知道自己偏离了神的心意，就马上回转，不再重蹈覆辙，这样他就不断朝着完全的方向迈进了。即使他的属灵生命幼小，但是他对神的态度却是完全没有保留的，在神的眼中他是完全人。相反的，有些信徒经常夸口说自己多属灵，但是对神的话却无动于衷，那么在神的眼中他一点都不完全。让我们也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说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挪亚之所以服从神的吩咐，建造一只巨大无比的方舟，原因是什么呢？请留意圣经说，挪亚因着信，因着他对神的信任，所以动了敬畏之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这一点极其重要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信心是我们服从神的基础，缺乏信心，我们的行动就没有意义。比如法利赛人严谨地遵守所有宗教的规条，并且禁食祷告，十一奉献，每一个细节都遵守了，可惜因为不是出于信心，所做的不蒙悦纳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是个安分守己的信徒，每天灵修，每逢星期天去教会做礼拜，当然这是不足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顺服可能是出于别的原因，比如说因为群众的压力，因为怕遭受神的惩罚，却不是出于对神的信任。你必须继续的晋升，以致你的行动是出于对神的信心。另外，挪亚对神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。到底挪亚要面对什么考验呢？神说审判快要临到全地，所以他必须建造方舟，好保存生命。从神通知挪亚到洪水临到有多长的时间呢？创世纪六章三节说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挪亚等了很长的时间，可能是100多年，神的审判才临到。神没有马上用洪水毁灭全地，一方面是给人悔改的机会，另一方面神也要考验挪亚的信心。你知道吗？时间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考验我们的信心。挪亚一家拼命地建造方舟，一年过去了，十年过去了，几十年都过去了，洪水始终没有来。可能挪亚心里想，到底神的话会否应验呢？如果洪水不来，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岂不是白费了吗？时间真的能考验我们的信心。比如不少人到了外地打工，一去就是去了好几年，留下妻子孩子在家，这样夫妻的关系就马上受到考验。夫妻两人还会忠于对方吗？可惜的就是很多夫妻因着长期的分开，以致感情有变，丈夫索性跟另一个女人同居，移情别恋了。同样的，时间正考验你对神的信心。主说要再来审判全地，2000年已经过去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来，主真的会来吗？他的话真的会应验吗？有些信徒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 对神的心不能持久。另外，挪亚需要面对环境的考验，是想一想，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在拼命享受世界，盖房子，做生意，而神却叫你去传福音，你岂不像一个傻瓜吗？世界这么太平，你却说审判快要临到，不但没有人愿意听，你要牺牲你的青春，你的家庭，值得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像世人一样吃喝玩乐呢？挪亚每一天都需要面对这些考验，不但如此，我相信他也要面对许多的敌人。谁都不喜欢听审判的信息，如果你多说了，他们就会对付你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也说，凡立志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挪亚不随从世俗，却追求与神同行，又传讲审判的信息，肯定会惹来很多麻烦。还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写信分享他的难处，他是一名大学生，在他的同学中，除了他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信徒。在这种环境中，要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实在是谈何容易呢？他们讲一些黄色的笑话，看一些不良的刊物，毫无节制的购物，总而言之，一切的习惯都跟神的心意背道而驰。在考试的前夕，人人都拼命温习，希望拿到好成绩，你却跑去教会做礼拜，花时间读经祷告，是不是太不切实际呢？同样的，在挪亚的时代，神的子民变得非常腐败，除了挪亚一人以外，再没有其他的人与神同行，人人都忙着盖房子、做生意、寻欢作乐，挪亚必须抵抗世界的风气，持守自己的信仰。让我们也看创世纪六章五和九节。创世纪六章五节说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创世纪六章第九节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看了这两节经文后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创世纪六章五节描绘了那个世代的人心里的状况。圣经说，人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在这个邪恶的世代，却出现了一个挪亚，挪亚跟那个世代的确很不相称。在这个邪恶的世代，圣经却称他为义人，为完全人，与神同行的人。看了这个强烈的对比，你想成为哪一种人呢？圣经说，在挪亚的日子，世上有两种人，大部分的人都是活在罪里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只有一小群人，就是挪亚和他一家，被称为义人。现在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？你希望成为哪一种人呢？这个问题极其重要。创世纪六章五节所描绘的状态，其实是大部分人的状态。每个人都活在罪中，每天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在你的心里，是否充满了嫉妒，对人的憎恨，对异性的淫念，对物质的贪婪呢？你要继续这种生活吗？如果你厌恶这种生活，那么你就有福了，因为神的福音向你招手。如果你渴望如同挪亚一样，能够在神的眼中成为完全人，那么我替你高兴，我深信很快神必然向你显明他自己。如果你觉得做义人是毫无意义的，那么即使你听更多福音的广播，恐怕对你只有害处，没有益处。在这里，我向神祈求，当你听见神的话，希望能够产生出对神的敬畏，以致能够蒙福，像挪亚一样，在邪恶的世代与神同行。 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，希望你去思想创世纪六章的内容，你会选择做哪一种人呢？你会否选择跟挪亚一样追求做一个公义的人，以致蒙恩得救呢？还是追求这个世界，追求情欲，以自我为中心？这两种人，你要成为哪一种呢？你要抓紧时间，抓紧神给你的救恩，免得洪水来到，一切已经太迟了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快到了，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集中谈挪亚这个人物，我们看见第一，洪水的日子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，其他人全都灭亡。圣经说得救的人少，我们必须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第二，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，因为他是完全人。要得救，我们必须完全，不完全是没法得救的。第三，圣经所说的完全，不是指完美无瑕、从不犯罪的意思，而是指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没有保留的。第四，挪亚是完全人，他对神充满信心，因着信，他预备方舟，以致全家得救。我们千万不要把次序颠倒，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行为得救。第五，虽然挪亚的世代属灵情况非常黑暗，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但是挪亚选择了与神同行。大家也必须抓紧机会回应神的呼召，好让我们能够逃脱将要来的审判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